我们现在开始上这个西方宗教与西方文明这一课。这个课大体是要讲的意思是讲这个宗教的基本内涵、历史传统、组织形式、基督教与希腊哲学，还有摩西律法和这个罗马法律的关系，还有就中世纪的宗教。基于政治、哲学、科学和十字军的关系，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最后就文明冲突与对话，这个内容会很多，所以这个大概讲起来会比较快一些吧。宗教我们会休息一次，先说这个宗教啊，这个"宗"字，现在大家到学校里面来学习，都会跟你们说，学校是有大师的地方，我就问你们。比大师还要厉害的什么师啊？对，为什么大师会比宗师会比大师厉害呢？因为宗师是开宗立派，他有一个独立的思想，他这个思想出来之后，大家就延续他这个思想，成为一个系统。大师是把别人的东西知道的很多。这个叔本华说，一个大师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思想家的知识储存库而已。这个宗师就不一样，他是开宗立派，就像我们这个生命一样，不要说学术生命，就我们一般的生命从哪里来的？从我们祖宗这个地方来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宗教，这个宗就是告诉你，我们整个人类、宇宙万物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存在，它为什么存在那么长时间不乱套，然后将来要到哪里去？所以这就是一个宗教讨论的问题。西方把这个叫做 ultimate concern，concern 就是我关心我要得到某件事情。比方说，我来这里读书，I concern a diploma，我想拿到一个学位。你毕业了，拿到学位，你又 concern for a career，又想找一个工作。找到一个工作，又 concern for promotion，又想当官啊，或者这个提升啊。然后也可能 concern for chairma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哎，你又想当国家主席好了，最后你可能要当这个 General Secretary of UN，这也是一个 concern。这个 concern 到最后是什么？就是 May God be with you，你这个想与神同在。那么这个上帝是谁呀？我们以前叫道成肉身，就耶稣这个人，他就认为他自己做到这样了。所谓道成肉身，就是还是我们这个肉的身体，但是我们最后。我们这个身体和一个宇宙万物的道理啊融在一起了，那这个就是一个进入了一个 ultimate，到最后的那个你的 concern 已经到最后那个极限了。所以他说宗教是这个神学家提里希说这个宗教是 expression of ultimate concern，是终极关怀的表述，就是我一直在追求到极限。所以这个。当时的这个中国也有这样的例子，当时这个国王就觉得很奇怪，怎么让庄子来当官？他不愿意当官，他觉得是侮辱他，因为庄子他追求的是大宗师，他追求的那个他的终极关怀是什么？是逍遥游，逍遥游的前提条件是什么？齐万物，把你当国王和当叫花子看成一样的，所以你叫他当国王，当宰相，他没有兴趣的。这个情况很多的，玄奘也是，李世民请他来当宰相好了，你这那么多人欢迎你，这个西安这个长安是万人空巷，欢迎他从印度回来，他说你来当宰相吧，他说我当宰相只能管一代人啊，只能管一个中国的人，如果我要是把这个佛经翻译好了，就可以教育40代的人，然后这个可以让全世界的人都，不光是全世界的人呢，佛教它是这个众生皆有佛性啊，那对所有存在物都会有意义的。所以他说服了这个李世民，不要让他做这个宰相，那他就不做了，他就去翻译这个佛经去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的佛教，包括现在西方人还在研究的，大部分的资料都是他那个时候保存下来的。所以这就是这个宗教啊，他考虑的这终极问题。那么在西方人来讲，这个他们的文明啊，他说这个一定要从这个开天辟地开始讲。所以这个西方的宗教主要是 Bible。就是圣经啊，圣经的第一篇就要讲创世纪 （Genesis）。为什么创世纪？就要说什么开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宇宙万物人从哪里来的？先要说这个，因为你要假定这个上帝是一个 creator，然后他就造了万物，就这样来的。 然后造了万物，这个万物怎么能够存在呢？它必须要按照一些规则，必须符合规则才能存在，符合规律。你不能这个鼻子长在手心上，然后这个头长在脚下面，那这个人就站不起来了，人也不能看到东西了，这个就不符合这个 biological law。 那么我们这个人也是这样的，这个如果大家之间都弱肉强食的话，那这个社会就不会构成社会了。所以这个有一个 law， 在这个 universal law 成为一个宇宙万物的规则。这个规则上帝把这个万物造出来没有乱套，就说明上帝是一个 law giver，他还给了这个宇宙万物规则。那么在我们人类社会中要有一个权利和义务平衡的这个规则，这种规则呢叫 Roman law， 就是罗马法。罗马法是比这个 natural law 小很多的，就管人类这一点点，最早连这个都管不了，只管罗马七个山丘的人 seven hills， 就因为罗马最早是七丘之城嘛。最后基督教给他一些不同的影响之后，他才知道啊，就从这个市民法变成万民法，要让更多的人都有这样的法律意识，有权利有义务，这样这个国家才能保持下来。不然这个你要杀多少人呢？因为罗马人这个取乐的方式很奇怪，就是定把人定死掉，到处定的这个架子上放着。所以这个西方文明要考虑这个问题啊，实际中国人也会这样的。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易经啊，也是儒家的这个群经之首，就是儒家所有的经典加起来还是易经是最重要的一个。那么易经是讲什么东西？易经首先是讲这个很简单的事情，就简易的事情，然后再说这个简易的事情变来变去，动来动去的，但是在这那么简单的变来变去的事情里面，最后藏着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所以那个义啊，是三个东西组合在一起的，最简单的一看就知道的，然后一看变来变去动来动去的，然后再看这个简单的动来动去的东西万变不离其宗，都有一个宗教。那个宗教易经讲的就是天地之道，就是讲这个阴阳啊，义有阴阳啊，这个也有阴嘛，阴和阳当然就是阳嘛，就是上面的阴，就是下面的阴阳啊，就是这个天地。然后天地那么是阴阳，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一个阴一个阳，也可以相当于这个动物学中的这个阳性和阴性。那么阳性和阴性这样一种关系啊，就化身出万物来了。所以它是一个中国人信仰这个宗教是一个进化论的，是一个天人合一，由天和人也在天的这个过程中进化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个人是这个天生我才必有用，我要生下来我认为是了不起的人，我也觉得是天生的。然后我这个命哪里来的，也是人命关天，也是这个给我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那孟子就说要尽心知性以至于命，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要用心去想一想，我们这个宇宙万物为什么都有一个自然的本性，它存在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宇宙的命运。那么我人也是其中之一，所以这个我人就要为天地立心啊，要做这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那当个什么处长局长之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因为那个太小了，所以他也不做。不光是庄子不做，孟子也不做，当然耶稣也不做了。他这个有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考虑问题都是从这个宇宙万物从哪里来的，然后这个宇宙万物为什么能够维持这个和谐，最后要到哪里去。所以西方的这个希伯来的这个宗教啊，所以我们说西方文明是二希文明，两个 H， 一个 H 是 Hebrew 希伯来，一个 H 是 Hellenic 希腊化时期，就是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啊，占领很多地方，把首都都迁到埃及去了，现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就是为了纪念他的。那么这样一个时期把他们的思想传播到了他当时认为的世界，正像中国先秦一样，我们也是叫天下，天下也就是世界，其他地方也就不知道了。所以这个但是他的想法是这样的，让他这个宗教一定是这个既然是终极性的关怀，那么就要普及到任何一个地方。所以宗教很关心的为什么这个佛教徒是不吃肉的，不杀生的，因为他觉得这个万物都有佛性啊，那个性是对一切东西都存在的。所以孟子讲这个尽心知性以至于命，所以他对那个动物也有这个问题。所以他说这个君子远庖厨啊，他也是不愿意看到杀生这种情况的。这个是 Hebrew 这个讲的东西。那么他们讲的那个上帝啊，是有三个基本的概念。一个是在逻辑学上讲的上帝叫做 creator， 造物主，他倒不是指一个具体的人。他说宇宙万物之所以存在，有一个存在的总的原因，那这个上帝就是这个总的原因。这是一个概念。第二个就是他把宇宙万物造出来之后，他不能乱造啊，造了之后会如果你这个桌子变成汽车了，汽车变成这个马了，这个就不叫汽车也不叫马了，就乱套了。所以他是给他一个，把任何东西造出来设计出来都是有一定的这个 law， 所以上帝还是一个 lawgiver。 所以这个希腊文最早的这个圣经的，就是希腊人做的这一部分叫做新约，就是新的约定。以前那本犹太人的那个叫旧约，它两部分加起来叫新约和旧约。约就是契约，就是做的一个，因为最早的商人啊，在那儿做生意做买卖，就说因为挣了很多钱了之后，这个你也用不了那么多啊，反正总是要死的，又用不完那么多钱。就像赵本山演那个小品一样，那个小沈阳说，你挣很多钱结果死了，你没花完，挺可惜的。
哎，我没别的意思。
你啥意思？
我那意思吧，就人不能把钱看得太重了，钱乃身外之物。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人死了，钱没花了。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什么吗？
啥呀？
是人活着呢，钱没了。
那么这些商人就在想，我挣那么多钱，能不能保证我不死？能不能保证我比现在我们看到很有钱的人那种幸福还要高的幸福？谁能保证我？那当时有一些搞宗教的人就说，我能保证你，你想要什么？说我想要灵魂不灭，我永远不死。那好，我保证你。你还想什么？我想要意志自由，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好，我保证你。那这个我怎么知道你这个保证是有效的呢？那告诉你，因为上帝就是这样的，就是永恒存在的，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看他想造万物就把万物造出来了，所以你信仰他，你把所有东西都给他，跟他签个合约，最大的一单契约，然后你要的你可能想到的最多的东西他都给你了。所以就这样形成一个 contract。所以我们这个法律的很多思想啊，实际是从这个宗教这里来的。就是这个旧约的前五本书，以前叫做律法书，实际上就是法律书，就是法律书。但是呢，后来这个十七、十八世纪这个世俗化以后啊，觉得我们罗马人讲这个法怎么办呢？如果你那个叫法律，那我们叫什么呢？啊，以前是你要加吧，你是你的那个法律叫罗马法，叫 Roman Law， 我们这个不需要任何加的，叫 Law。可以管了一切的。所以现在法学里面的自然法学派仍然是强调有一个宇宙万物的自然性里面有一种正义，有一种理性，这个 just。 所以那个时候犹太人的上帝就是一个 justified god， 一个正义之神。这个正义之神 just， 然后我们去研究它，按照它的这个 just 来做事情，我们就会形成一个 jurisprudence， 那就是我们后来说的法学。Just God, justify yourself, jurisprudence， 然后要证明这个自然啊，自然法学派要证明这个自然的理性和这个正义性。所以这是上帝的第二个这个 attribute， 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是上帝是一个 savior， 就是你到终极的时候，到最终那个时候，人类宇宙万物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假设一下，到终极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那我们就假设，宗教就会假设 doomsday， 到世界末日的时候，这个有人要来救你，就上帝他要救你。他这个设计这个有一个什么意图呢？就是说，我们人在活在世界上，如果要做很多事情不符合规律，乱来，但是你这个法官警察又没有那么多，逮不着他，这个怎么办？所以要假定让他心里面知道有一种，就是在这个有法无天的情况下，这个要让给他一个天的概念，让他要有法有天，这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是法律逮不着他的时候，天在那看着他。所以这个要叫一个 savior， 要给他一个设定。那么我们这个一般讲我们是中国是无神论的国家，也不相信有这个救世主，所以我们唱的国际歌就是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可是我们唱的《东方红》马上就说这个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这个大救星和救世主有什么区别啊？有区别吗？实际都是 savior， 你那个学英文你就知道了，就是他就是表达这个，因为我们也是表达一种情感， 西方这个也是表达一种情感，不要把它当作一个真的一个设计师去设计一个汽车一样，给我设计一个人类未来的这个 doomsday 是什么样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苍天有眼呢，你不能无法无天，一个人丧尽天良实际上就不是人了，因为他已经不受这个普遍伦理道德的管辖。所以这个西方人会说这个宗教啊，他说三样东西，说这个艺术求美，哲学求真，当然他的哲学也包括自然科学了，他也叫自然哲学，培根讲的宗教求善。宗教求善怎么理解呢？就是说这个因为未来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但是为了证明你在活着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要去作恶，有这种恶的意念，因为你做这个大概有一些概率啊，不是说这个别伸手，伸手必被捉啊，这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并不是说警察真的把每一个小偷都逮着了，而是说这个一种终极性的这个老天有眼，他在盯着的，这个没逮着你你放心，你这个活着没逮着你，死了到最后那个世界末日还会逮着你，所以他从这个方面告诫你，所以这就是一个宗教的这个道德的意义，所以他要求善。所以美国人会说这个 Church is the incubator of the national morality， 他说这个教堂是我们公民的道德孵化器。他老去这个 Church， 这个叫 Church attendee， 出席一个会议 attendee， 就这种人老要去的人，这个他这样说的。还有当然就是他的基本价值观呢，你们看过美元的这个有什么特殊标记吗？美元每一个美元上面每一分钱到一万块钱一定要印上一句话，叫做 In God we trust， 我们信赖上帝，这表示他的基础价值，就价值观。然后在票面上是一分钱还是一万块钱，那个叫 surface value， 叫票面价值，有那个基础然后我们来交流。如果你跟一个丧尽天良的人在谈任何事情，你都谈不了的，因为他马上回去就可以干伤天害理的事情，你只能假定他是还有良知未灭才能跟他谈一些人可以谈的事情，否则就不能谈了。那么钱也是这样子，如果我这个价值要交流，这个 circulation currency 要变成一种可以交流的这个硬通货，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诚信，就是我们说这个这是可以相信的，但是呢它又有一个基本精神在里面啊。我不知道你们学过这个知道这个诚字中国人为什么翻译成诚吗？诚心的这个诚啊，一个言字旁一个成功的诚，这在中国古代哲学里面讲，这就是这个诚就是西方人理解的上帝，因为上帝造了宇宙万物时它具有一种永恒性，所以中国人说至诚无息，就是宇宙万物那种生命力啊是靠诚来体现的，所以它是不会停息的，这个永恒是这样造的，所以你这个诚信啊是代表一种永恒的力量，一种生命力，一种永恒力。信嘛就是当时能够 confirmed， 就是可以验证的，信然嘛就对照了之后相信了，但是这个诚是最重要的。所以古代很多这个大哲学家教这个学生啊，说你跟我学实际上就学一个字，你把诚字搞清楚就行了。这个诚就是这个按中庸里面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是天宇宙万物的这个基本道理，然后人去诚之者人之道也，人活着要把它体现出来，要去按照这个形式。所以这个诚是一个很大的字啊，所以说中国的哲学实际上就是一个围绕诚而展开的一个宇宙论加人生论的这个哲学，因为它关系到这个宇宙万物是怎么回事，然后人为什么要在宇宙万物中这个 behave yourself properly， 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诚信的这样的角色，那最后你才可以问心无愧的这个走完这一生，然后把这个生命延续下去交给其他人。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有一个老天爷的眼睛在那盯着的西方人就说这个上帝在那看着的，上帝是一个最后要这个到 doomsday 要来算账的人这是他的这个Hebrew 就希伯来宗教讲的这一块。当然这个希伯来宗教实际上到现在犹太人还算比较还算比较这个 conservative 中国人说 conservative 就不太好，保守就不好， 实际这个西方人说 conservative 不一定不好，就是他就更传统一些，那他就认为旧约是希腊人和罗马人他们讲的东西，就不能算我们的宗教，我们的就是旧约，就是这个Old Testament。这个 Old Testament testify 就是就像那个诚信一样，我们要证实一下，证实一下你拿哪些东西证明你是宇宙万上帝这样宇宙万把你进化造出来，你要对他表达一个感激啊，你要有一种表示方式啊。那么犹太人会有很多的方式了，比方说隔礼啊，比方说这个他们的男的进他们那个 synagogue 要到他们那个会堂里面去，戴这个 cap， 戴这个 purple cap， 戴这种男帽啊，要去哭墙这里去拜一下呀，或者要这个无论如何要去争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啊， Jerusalem 这个圣城一定要争这个地方啊，还有很多，所以这个宗教啊，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就从一般理论上讲，这个宗教是一个 religion 是拉丁文中的 relation and bondage， 就是我建立一个，因为他是想上帝是一个绝对一个东西，然后造的宇宙万物，他就说整个宇宙万物这算一面，上帝在那个地方算一个单独的一面，这个叫 absolute otherness， 它是绝对的客观他在的，所以这个犹太人说那我们就要找客观规律，找客观的东西是什么，那么这个地方是主观的存在的个体的，他们之间建立了一个联系，如果没有这个联系，这个犹太民族啊2000多年离散了就不可能再被凝聚起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他们这样宗教的民族，世界上很多打来打去最后都打散掉了，只有犹太人他没有散，所以他说我们这个 Old Testament is the Republic in our pocket， 什么意思，他说这个旧约是我们装在口袋里面的国家，我们的祖国就在我们的口袋里面，就在那身，他带到哪儿都带着的，他那个，所以这个人类学家又把这个 religion 叫做 bondage，就是一种约束性，就建立某一个东西和另外一个东西约束性，